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今天我们还继续分享学课第五课，第五课的主题是湖边的神迹。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请大家低头闭目。亲爱的救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主你的恩典。今天我们又一次翻开学课，我们要学习马可福音这一本学课。透过马可的记载，主啊，我们看到你在格尼撒勒湖的旁边所发生的事情。愿主也透过这些事迹，这些记载，能够给我们今天的你的儿女们带来帮助鼓励。求主也保守我们的学习，赐给我们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除去我们内心的骄傲、自私和自以为意。愿主的圣灵引导我们，不遇见试探，使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保守我们上一课的学习平安。那么这一课我们该学习第五课，主题是湖边的神迹。这一课所谈到的事迹都是有关于在格尼撒勒湖的旁边所发生的事情。格尼撒勒湖也就是加利利海，长约21公里，宽约13公里。这一课的圣经是马可福音第4章35节开始，一直到第6章52节，所以这一课的圣经是有一点长。那么这一课他也叙述到了9个故事。首先第一个故事是第4章35到41节，里面所讲的是耶稣平静风浪。第二个故事是5章1节到20节，所叙述的是耶稣赶逐污鬼。第三、第四个故事是5章21节到43节，这是2个故事共同来讲的，分别是耶稣医治雅鲁的女儿和医治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那么这段故事呢，是马可福音第二次采用三明治的叙述的结构。第五个故事是第6章1节到第6节，里面所讲的是耶稣的本乡拿撒勒人弃绝耶稣。第六个故事是耶稣差遣他的12个门徒，第6章7节到13节。第七个故事是施洗约翰的死，是第6章14节到29节。第八个故事是耶稣使5000人吃饱，第6章30到45节。第九个故事，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第6章45节到52节。所以我们这一课所谈到的圣经，马可福音第4章35节开始到第6章52节结束，他一共谈到了9个故事。那么这9个故事呢，他以平静风浪作为开始，以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作为结束。所以开始和结束的这2个故事都是跟海有关系，也都是门徒他们在海上遭遇的风暴，然后耶稣平静风浪的故事。那么下面我们就按照学课的顺序来学习这一课的内容，愿上帝帮助我们。首先我们来读这一课的存心节，在马可福音第5章19节，经上记着说，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这是耶稣在格拉森医治了被鬼附的人，然后这一个人想要跟着耶稣，但是耶稣呢却对他说，你回家去。所以耶稣没有让他跟着他，而是让他回去为他做见证。那么今天上帝呼召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也都不一样，那么我们只要做好上帝交给我们个人的使命就可以了。下面我们请翻开星期日的部分，平静风浪。 这一个部分所根据的圣经是马可福音第四章35节到41节。首先，耶稣在海边，在船上教训众人，他讲了一天的道，他讲了很多的比喻，就是我们上一课所谈到的耶稣所讲的比喻。那么此时已经到了晚上，耶稣就吩咐门徒要渡到海的另外一边。耶稣因为整天的讲道，于是他非常的劳累，他上了船之后就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但是在半夜的时候，海上忽然起了暴风，因为波浪很大，就算是身经百炼的渔夫，以打鱼为生的门徒们，他们也束手无策。当他们用尽了自己所有的努力，用尽了他们的所有能力之后，他们发现船依然下沉，他们几乎要丧命了。他们便呼叫耶稣说，主啊，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于是耶稣起来斥责风和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门徒他们看到这一幕，他们就非常的害怕。他们害怕是因为他们刚刚经历了风浪，而此时他们又看到他们的夫子以他的话斥退了风和海。所以门徒们的内心是非常的惊讶，他们惊讶于耶稣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这说明他们以前对他们的夫子还不够认识，虽然他们也看到他们的夫子行了很多的神迹，医治了很多的疾病，赶逐了很多的污鬼，但这一个时候他们亲眼看见连大自然，就是远远超过人类力量的大自然的力量，也都听从了耶稣的命令。耶稣只用了一句话就斥退了风和海，所以这就刷新了他们对耶稣的认识。那么在学课当中，学课的作者让我们去比较诗篇104篇的第一节到第九节。那么学课让我们比较这一段圣经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耶稣他的身份。因为耶稣所行的事儿和诗篇104篇第一节到第九节所形容的上帝所行的事儿是一样的，以此来确定耶稣的身份，证明耶稣乃是弥赛亚，是上帝的儿子，他本身就是上帝。在诗篇的104篇第三节说，在水中立阁楼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第四节说，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第七节又说，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第九节，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所以我们透过圣经的记载，我们就知道上帝用他的话创造了天地万物，那么这自然界的一切也都是上帝所使用的工具，都听从上帝的命令。上帝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大海也都听从上帝的话。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要过红海的时候，上帝就借着摩西的手使红海分开，后来又借着约书亚的手使约旦河水分开。那么在古时使红海分开，使约旦河的水倒流的上帝，如今亲自成为人的样式，和门徒在一艘小船上，而此时他又在门徒的面前以他全能的命令吩咐风和海，住了吧，静了吧。于是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正如诗篇104篇的第七节里面所谈到的，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第九节，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那么学课最下面的问答题也问我们，透过耶稣平静风浪的这件神迹，那么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该如何学会信靠上帝呢？无论大事小事，我们该如何来学会信靠他呢？ 弟兄姊妹，我们的救主耶稣，他能够平静风和浪，使风浪止息，给门徒心中带来平安，带来安宁。那么同样的，耶稣今天也能够平静我们的风浪。我们的风浪可以分为两个，一个是我们内心的风浪，一个是我们生活中的风浪。首先来讲一讲我们生活当中的风浪。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难处，这些都好像是风浪冲击着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就好像是一艘小船，在这些生活的风浪面前毫无招架之力。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因为我们和耶稣同在一艘船上，所以我们的船不会沉下。无论我们的生活遭遇怎样的变故，怎样的乌云密布，怎样的狂风暴雨，但是我们要相信耶稣和我们在一条船上，所以我们的船绝对不会沉下。虽然我们也会像门徒一样经历风浪，那么我们的救主耶稣，他也允许风浪临到我们的人生，但是我们要学会信靠他，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因为当门徒他们经历风浪之后，他们首先所想到的是自己的本能，他们首先所依靠的是他们多年作为打鱼渔夫的这种经验，但结果是他们全然的失败，他们最后几乎要丧命了。所以他们在要丧命的情况之下，他们才想起了耶稣，才呼叫了耶稣。所以今天我们不要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自己的能力，而是要依靠上帝的能力。因为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有平安。正如耶稣告诉我们，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这是约翰福音16章第33节。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人生风浪的避风港。那么我们再讲一讲我们内心的风浪。什么是我们内心的风浪呢？我们内心的风浪就是我们内在的罪恶。这是以赛亚书第57章第20节，这里面讲，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所以我们内心的风浪就是指着我们内心的罪恶，我们内心的罪恶把我们翻腾的涌出这个污秽的淤泥，就是涌出了各样的罪恶。所以在我们的本性里面，我们常有自私、骄傲、嫉妒和各样的污秽和罪恶，而我们自己又没有能力胜过我们自己的罪恶，因为我们不能够平息我们自己内心的罪恶，只有依靠耶稣。因为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章21节。因为战胜罪恶的能力，这不是人力所能完成的，就好像风浪一样，它不是人的力量能够平息的，因为人力不能够驾驭自然的力量，而只有超自然的力量才能够平息风浪。所以要清除我们内心的罪恶，除非神力，不然就绝不能完成。这是星期日的部分，平息暴风。下面我们请翻开星期一的部分。星期一所讲的是，你能听到喊叫声中的低语吗？圣经在马可第5章1-20节，这段圣经所讲的是耶稣已经平静了风浪，那么在早上，耶稣和门徒他们就来到了海的另外一边，就是格拉森这一片地方。那么在这里，耶稣和门徒他们遇见了一个被乌鬼所害的人，人用铁链和脚镣把他捆锁起来，但是呢，他每次都能够挣脱，因为他被鬼附着，所以他的力量很大，所以就没有人能够制服他。他也经常伤害自己，其实呢，他自己也不愿意伤害自己， 是他内在的污鬼伤害他。当他看到耶稣和门徒来到之后，于是这个被鬼附的人呢，就赶紧冲到了耶稣的面前。虽然这一个人并不认识耶稣，但是他内在的污鬼却认得耶稣。污鬼知道，耶稣既然来到了这个地方，那么肯定会把他赶出去，而他自己又知道自己并不是上帝儿子的对手，所以呢，于是他就跑过来拜耶稣说，至高上帝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但是透过圣经和学课，我们就知道，这个时候圣经并没有提到门徒，因为门徒已经逃跑了，门徒和跟随耶稣的众人，他们都逃跑了，因为他们害怕这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他的外在是多么的令人害怕。当这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之后，他本来想呼求耶稣拯救他，但是这一个时候啊，污鬼就控制了他的口，使他不能够喊出求救的声音。但是耶稣却已经听到了他求救的声音，因为耶稣知道这一个人他内心的渴望，因为耶稣他知道万人的心。即便这一个被鬼附的人他无法开口讲话，但是耶稣也知道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就好像那一个从房顶上坠下来的瘫子，他虽然什么话也没有讲，但是耶稣也知道他最大的需要乃是心灵的安慰，是罪恶的得蒙赦免。所以耶稣他同样也知道这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他的需要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耶稣不但知道这一个人的需要，那么他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即便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不会讲话，我们不会祷告，我们不会甜言蜜语，我们不善言辞，但是只要我们来到耶稣面前，那么耶稣他就知道我们的需要，他能够听到我们内心最深处的呼唤。这也是星期一的学课里面的标题，你能够听到喊叫声中的低语吗？污鬼在喊叫，不让耶稣拯救这一个被他们所控制的人，但是耶稣他透过了这一个混乱的喊叫声，他能够听到这一个人内心深处安静的这一个呼喊的声音。所以耶稣也能够听到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渴望。那么今天我们是否能够听到别人向我们发出求救的声音呢？我们是否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呢？耶稣问这个污鬼说，你名叫什么？他就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多的缘故。所以这个很令我们惊讶，因为这个人身上附着了很多的污鬼，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放纵我们自己的罪恶，我们今天如果不把魔鬼拒之门外的话，那么魔鬼就会来控制我们，就会把我们控制在他的国度之下，控制在他黑暗的权势之下。污鬼就再三的求耶稣，可见他不是求一次两次，而是再三的恳求耶稣不要让他离开这个地方，就是不要让他们离开格拉森这一个地方。于是呢，他们便求耶稣使他们能够进到猪群当中，于是耶稣准许他们进到猪群当中，于是这些猪他们全都跳下山崖投入海里面淹死了。那么这一群猪大约有2000，可见这一群污鬼啊，大约有2000，一个人身上有2000个鬼，这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我们可以从耶稣应允这个污鬼的请求进到猪群里面使猪淹死的这个事情上，而拯救这一个人的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帝的眼中看来，人比一切的动物更尊贵。上帝看人的生命超乎动物的生命之上， 正如耶稣说，你们在安息日拯救一只羊，那么何况是人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这是马太福音的第12章第11节。所以在耶稣的眼中看来，人比动物是更贵重的，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而被造的。这并不是说上帝不爱动物，只是上帝更爱人。那么耶稣为什么允许猪被淹死呢？因为猪在犹太人的眼中看来是不洁净的，不能够献祭，也不能吃，所以耶稣就允许了乌鬼的请求。其实这里面还有一点，就是在耶稣看来，乌鬼和猪都是污秽的，他们属于同一类。那么学科里面也告诉我们，这段故事的记载当中谈到了好几个污秽的事件。首先是坟墓，这一个被乌鬼附着的人，他住在坟墓里面，而坟墓里面是死人，死人也是污秽的，坟墓是污秽的。那么这一个被乌鬼附着的人，他经常会伤害自己而流血，那么流血也是污秽的，而猪也是污秽的。所以这一段故事的叙事呢，谈到了好几个方面的污秽。那么这种污秽里面就牵出了上帝和撒旦的这一场斗争，上帝的儿子和乌鬼的这一场较量。在耶稣医治这一个被乌鬼附着的人这个过程当中，这一个人他没有讲过任何的一句话，因为他无法讲话，他是被乌鬼所控制的。他之所以能够得到耶稣的拯救，完全是因为耶稣的怜悯。那么同样的，今天我们能够从罪恶里得到释放，我们能够得到上帝所赐的平安，这不是因为我们讲了什么话，也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而是全然在乎上帝对我们的怜悯，全然在乎耶稣基督他所流的宝血。那么这一个被乌鬼所附的人被耶稣拯救了之后，他想要跟着他的恩人跟着耶稣，但耶稣却不允许，而是让他回去为他做见证。所以耶稣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不一样，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像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一样跟随耶稣去传道，因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使命，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恩赐和才干。那么我们只要在上帝面前尽忠，就是在响应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现身传道，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远渡重洋去传道，大多数的人还是在自己的本家、自己的本乡，在自己所生活的这一片小地方，为耶稣发光作盐、做见证的。所以后来这一个人，虽然耶稣没有让他跟着他，但是这一个人呢，却把耶稣的事迹传开，所以他也成为了一位成功的传道士。只是和这一个人不同的是，猪的主人和那城的人，猪的主人因为受到了损失，而那一个城的人恐怕也受到损失，于是他们就不欢迎耶稣，他们就请求耶稣离开，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的财产比人的生命更加重要。那么这种认知也是现在大多数人的认知，现在的大多数的人的认知也是认为钱财比人的生命更重要。正所谓人为财死，这一句话就反映了现在人的认知、人的价值观。正是因为这种认知，就阻碍了人们对上帝福音的接受，就把耶稣给赶走了。但是在耶稣的眼中看来，人的利益、人的生命远超过一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要信靠耶稣的力量，信靠上帝的恩典，他的能力会帮助我们。无论是耶稣平静风浪， 还是赶逐乌鬼，这两件令人惊心动魄的神迹和大事儿，都能够激励着我们的信心，鼓励着我们的信仰。这是星期一的部分，下面我们再来学习星期二的部分，与耶稣一起经历高山低谷。圣经在马可福音第五章21节到34节，这里面谈到了两个故事，就是雅鲁的女儿得以复活，以及患12年血瘤的妇人得到医治。那么这段经文所采用的也是三明治的叙事结构，是马可福音当中第二次采用这种的叙事的结构。那么学科里面讲，与耶稣一起经历高山低谷，我想这一个高山和低谷应该主要指的是雅鲁吧，因为雅鲁寻到了耶稣，他看到了希望，但结果他的女儿死了，但是耶稣又把他的女儿从死里复活，所以雅鲁呢，在短短的时间之内，他就经历了高山和低谷。那么中间穿插了一个患12年血瘤的妇人得到了医治。那么故事的一开始就谈到了一位父亲，名叫雅鲁，他也是管会堂的，也可以讲他是一位宗教的领袖。他来俯伏在耶稣面前祈求耶稣，因为他的小女儿快要死了。那么耶稣就和雅鲁同去。那么在耶稣和雅鲁同去的路上，穿插了一个故事，所以出现了一个女人，就是患了12年血瘤的女人。当众人都拥拥挤挤地围着耶稣的时候，这一个女人啊，她就怀着忐忑的心，在人群当中拥挤着朝着耶稣走去。她心里面想，这么多人都拥挤着耶稣，那么我只要摸一摸耶稣的衣裳穗子，我就必能得痊愈，那么耶稣也不知道我摸了他。当他触摸到耶稣的衣裳穗子的时候，他就立刻感觉到他的血漏止住了，他得到了痊愈。那么这个时候既然目的已经达到，所以他就想要溜走，但是耶稣却打破了这个气氛，耶稣大声地喊着说，谁摸我？这个时候众人很盲目，门徒也很奇怪，说，主啊，这么多的人拥拥挤挤的，你为什么还说谁摸了你呢？而耶稣却说，不然我感觉有能力从我身上流出去。耶稣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耶稣不但要使这个女人的血漏得到医治，同时还要向这个女人说安慰的话，以此来鼓励她的信心，并且当面的向他保证他已经得到了痊愈。而女人见不能够再隐瞒，就来到耶稣面前俯伏在地，并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于是耶稣就安慰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所以这是一个完美的医治，完美的结局。耶稣不但要使他的肉体获得痊愈，也要安慰他的心灵，并且鼓励他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上帝对我们的医治也是彻底的医治，是身心灵完全的医治。正当这时，管会堂的家里面的人啊，就来见管会堂的，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何必再劳烦先生呢？虽然圣经并没有记载管会堂的人他听见这句话之后的反应，但是不难想象，他肯定是极其的悲伤，甚至是崩溃。他本来已经寻到了耶稣，已经满怀希望的跟耶稣一起回家，回到家以后，他相信耶稣一定能够医治他的女儿。而此时这个消息好像晴天霹雳，使他一下子从高山跌入到了谷底。但是耶稣却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所以弟兄姊妹，不管遭遇怎样的事情，不要怕，只要信。 无论是管会堂的他的女儿病了还是死了，那么在耶稣看来都是一样。也不要埋怨耶稣为什么要在路上耽搁，如果耶稣不在路上耽搁，不在路上医治这一个患血漏的女人，或许能够早一点到他的家里面，或许他的女儿就不会死了。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外在的环境或者怎么样而埋怨耶稣。那么后来耶稣就来到了管会堂的家里面，并且使他的女儿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也会经历高山或低谷，但我们要记住耶稣对雅鲁所讲的这一句话，就是不要怕，只要信。马可福音第五章第36节，希望我们把这句话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不要怕，只要信。正如大卫所写的牧羊之诗，诗篇23篇一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是星期二的部分，下面我们再谈星期三的部分，拒绝和接待。圣经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第30节，这里面谈到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耶稣来到他的本乡拿撒勒，但是拿撒勒人却并不接待耶稣。第二件事是耶稣差遣他的12门徒出去传道。第三件事是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的殉道。那么我们首先来讲一讲耶稣的本乡拿撒勒拒绝了耶稣。那么圣经并没有记载拿撒勒人拒绝耶稣的原因，但是从他们对耶稣所讲的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耶稣带有一种讽刺。他们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好像他们对耶稣的不接待，对耶稣的一种排斥，好像是无缘无故的，因为他们对耶稣知根知底。他们知道耶稣没有读过书，他们也知道耶稣的原生家庭只不过是木匠之子，所以甚至连耶稣都诧异他们的不信。那么在之前的学习当中，就是马可福音的第三章，我们看到了耶稣的家人对耶稣的不接受，对耶稣的不理解，甚至还想要拦阻耶稣的工作。那么这个时候第六章也谈到了他的本乡对耶稣工作的不理解，甚至是拦阻。所以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不单受祭司长、受当时的官长们他们的反对，那么他也遭遇了他家人、亲友，甚至他本乡的人的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弟兄姊妹，我们还有什么好难过的呢？我们还有什么好忧伤的呢？因为连我们的主耶稣他都遭遇如此的对待，那么今天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家乡，他们不理解我们，不愿意接待我们，这个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下面我们再讲一讲耶稣差派12个门徒以及施洗约翰的殉道。那么这里面所采用的是马可福音当中的第三次所采用的三明治的叙事结构。首先谈到了耶稣差派12个门徒出去传道，然后中间穿插了施洗约翰的殉道这样的一个故事，最后在30节的时候，最后在第30节又以耶稣的门徒在外面传道回来作为结束。所以这个是马可福音第三次采用三明治叙事结构。耶稣差派了12个门徒，分为6队，每队2个人， 并且嘱咐他们不要带食物和钱财，只要穿一双鞋，穿一件衣裳，甚至不要穿两件衣裳。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耶稣让他的门徒接受别人的供养。因为耶稣说，你们进到那一个城之后，如果有人接待你们，那么你们就进到那人的家，直到你们离开的时候。所以你们在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同时也要接受他们对你们的款待。耶稣就把传福音的使命托付给了他的门徒，并且赐给他们权柄，能够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上帝福音的人，我们是有福的。那么接待为上帝传道的人，这人也是有福的。那么对于不接待的人呢，福气就与他们无分了，甚至连脚上的尘土也要剁下来。那么当耶稣分派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中间就穿插了施洗约翰的殉道。所以学课的作者，他将门徒出去传道这一件事情和施洗约翰的殉道做了一个对比。施洗的约翰本来是传悔改的道，那么这个时候因着他的坐监牢，因着他的死亡，那么施洗约翰的声音就止息了，但是耶稣却兴起了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那么施洗约翰的死就预表着耶稣的死。另外施洗约翰殉道以后，因为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所以希律王他就以为耶稣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他乃是从死里复活。那么另外施洗约翰的殉道穿插在耶稣的门徒出去传道这一件事情上，就说明了为耶稣传道的他的门徒们也会像施洗的约翰一样遭遇反对，遭遇逼迫，甚至是坐监牢或者死亡。所以今天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们如果遭遇反对，遭遇别人的不理解，这一个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因为这乃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当我们在播撒福音的种子，那么同时魔鬼撒旦他也在人的心中播撒怀疑和不信的种子。那么学科最下面的问答题也问我们，我们是否像耶稣一样遭人拒绝，或者经历一些难以理解的危机呢？那么你从耶稣的身上，从施洗约翰的身上，你能够学到哪些事情？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都遭遇他的家人，他本乡的人的弃绝。那么今天我们在地上因为福音而遭遇别人的不理解，这个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或许我们像施洗的约翰一样，因为福音的缘故而下在监牢当中，甚至是为上帝的福音而殉身。可能我们也像施洗的约翰一样不理解，那么既然耶稣是弥赛亚，那么为什么耶稣不来拯救我呢？所以施洗的约翰他的心里面就曾经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施洗的约翰和当时的犹太人以及门徒一样，他们以为弥赛亚来到世间是要建立属世的政权。所以今天我们信靠耶稣，我们不要对上帝的国度，对上帝的旨意有什么错误的理解。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信靠耶稣是要在地上建立什么属世的王国，是要在地上获得数之不尽用之不完的钱财，是要得到世上有权有势之人的认可和支持。我们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想法，是这样的一种理解的话，那么我们的信仰就是完全的错误。我们和当时的门徒，当时的犹太人和施洗的约翰对弥赛亚的使命有错误的认识是一样。耶稣在世上，弥赛亚来到并不是要建立属世的国度，他也没有应许门徒在世上会享受怎样的生活，而是呼召门徒，你们要得人了， 就是得人如得鱼。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要接续耶稣的使命，要接续使徒他们的使命，就是传福音给万人听，并且预备等候迎接耶稣的第二次再来。这是星期三的部分，下面我们再谈一谈星期四的部分，一位不同的弥赛亚。这一位弥赛亚和犹太人他们素来所盼望的那一位弥赛亚不一样，因为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是要推翻罗马的辖制，是带着尊荣和威严，带着荣耀而来，要建立属世的国度。而这一位弥赛亚呢，他好像是比较贫穷，比较谦卑，不愿意建立属世的政权的弥赛亚。圣经在马可第六章第34节到52节，这里面谈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耶稣使5000人吃饱，另外一个是耶稣在海面上行走。门徒出去传道非常辛苦，他们带着疲倦的身体回来，那么耶稣准备和门徒一同到旷野地方，在那一个地方好好的歇一歇。可是众人他们都跟随着耶稣，以至于耶稣没有时间休息。那么跟随耶稣的这个众人，单单男丁啊，就大约有5000人，还不加上妇人和孩子，所以估计大概应该有上万人之多。耶稣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耶稣又牧养他们，从早上只讲到了晚上。当太阳快要落山，天黑之前，门徒就对耶稣说，主啊，请打发他们走吧，可以让他们到附近的村庄里面寻找食物并且休息。但是耶稣却因为怜悯他们，就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因为耶稣的吩咐，门徒就犯了难，这么多的人，我们怎么给他们吃呢？将近上万的人啊，我们到哪里找这么多的食物给他们吃？所以学课里面讲到，门徒他们的思维方式是以人的思维来想象，是以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而耶稣却是以神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在人看来的确是不可能，但是在神看来凡事都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常常像门徒一样，我们常常会以人的角度，以人的思维，以人的眼光来看待一件事情。所以因此我们所看到的事情尽都是困难，尽都是不可能。那么耶稣在这个地方就教导我们，我们要学会放下以人的思维来衡量事情，而是要学会以上帝的眼光来看待事情。我们要学会信靠上帝，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在人是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这是马太福音的第19章26节。那么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孩童就将自己所带来的5个饼2条鱼奉献给了耶稣。于是耶稣便以这5个饼2条鱼喂饱了这上万的人，甚至还余剩了12个篮子。所以众人看到耶稣所行的这伟大的神迹，他们就非常的兴奋，他们以为是弥赛亚来到，就要强迫耶稣做王。那么耶稣知道他们的打算，想要强迫他做王，于是耶稣就遣散了众人，并且让门徒渡到海的另外一边，他自己退到山上去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按照当时的风俗和习惯，有5000个男人，就是壮士，他们聚集在一起在旷野里面，那么这个在当局看来啊，就好像是在发动叛乱一样。所以耶稣为了不让当时的官长们有任何的误会和把柄，为了不让他天国的使命受到影响，所以耶稣就赶紧制止了这样的一场暴乱。因为耶稣知道 众人想要强迫他做王，因为从耶稣看到这一群人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就可以表现得出，因为牧人在这个地方可以翻译为君王、领袖，也就是说他们缺乏一位领导，他们想要选立一位领袖。但是耶稣却遣散了他们，并且自己退到旷野去祷告，所以人们对耶稣的这种举动非常的不理解。因为在当时的犹太人的观念当中，他们认为弥赛亚来到就是要推翻罗马人的辖制，是要建立一个属世的强大的帝国。下面我读一段预言之灵，这段预言之灵是记载于这一课的学课星期五进修资料的部分。预言之灵讲，他们不知足的心意发出疑问说，耶稣既然能行他们目睹的这许多奇妙的事，岂不也能把健康、力量和财富赐给他一切的子民，解救他们脱离压迫者的手，以权柄和尊荣使他们升高吗？他自称是上帝所差来的，而又拒绝做以色列的王，这是他们所百思不解的。他的拒绝做王被他们误会了，许多人认为他不敢公然称王，是因为他自己也怀疑自己使命的神圣性质，于是他们就生了疑心，撒旦所撒的种子便结出果子来，就是误会和背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犹太人的先入为主，他们的这种猜忌就导致了他们对弥赛亚的错误的认识，导致了他们对耶稣行动的错误理解。在接下来的故事当中，就是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故事，就证明了他是弥赛亚，因为他能够掌管着大自然的力量。耶稣遣散了众人之后，他自己退到旷野去祷告，则吩咐门徒坐船往伯赛大去。但是在半夜的时候，海上又起了暴风，船几乎要沉下，门徒们都很害怕。这是马可福音圣经记载的耶稣的门徒们第二次在海上遭遇的风暴。那么耶稣在山上祷告，他也知道门徒这个时候在经历风暴。耶稣因为牵挂他的门徒，于是耶稣便来到了海面上行走。我们知道在这样狂风暴雨的天气里，就是乌云密布的环境当中，那么一片漆黑，几乎看不到什么。所以当耶稣在海面上行走靠近门徒的时候，他们只看到了一个黑影，于是他们便尖叫起来，他们以为是海怪。但是耶稣却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害怕。于是耶稣走到了船上，那么当耶稣上了他们的船之后，风浪就止住了。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门徒因为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平静风浪，所以门徒他们心里面非常惊奇。他们心里面虽然惊奇，但是他们依然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拒绝众人，耶稣为什么不做王呢？所以门徒这一个时候他们心里面还是有矛盾，还是有不信，因为连门徒都不理解弥赛亚的使命是什么。当耶稣遣散众人，并且吩咐他们渡到海的另外一边的时候，那么门徒们他们就极度的不理解，为什么他们的夫子弥赛亚不做王呢？所以我们来看学课的最下面的这个问题，他说，这个故事如何告诉我们正确理解预言是多么重要？如果对基督第一次降临的误解给某些人带来了灾难，那么关于他第二次降临的误解将更可能给一些人带来同样的灾难吗？我们如果不能够正确的理解圣经，那么我们就会发生错误。犹太人他们之所以会拒绝耶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对弥赛亚的使命不理解，他们错误地理解了圣经的预言。那么同样， 今天我们生活在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前夕，我们如果对耶稣第二次复临的预言我们不明白的话，那么同样我们也会发生严重的错误，甚至导致我们最终的灭亡。因为我们知道，在末后的时代有假基督，这个假基督他会装作基督的模样来行欺骗的工作。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第二次降临的样式是怎么样。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是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耶稣的第二次再来，他的脚不会站在地上，凡是脚站在地上的全部都是假基督。我们也不会在地上与主团聚，而是要在空中与主相遇。我们如果不明白这个真理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被假基督、假先知所欺骗。因为在末后的时代，魔鬼撒旦他会亲自装扮成基督的模样，行使很大的欺骗，显出大奇事、大神迹。倘若能行的话，连选民啊都会被迷惑了。所以在那一个时候，全地的人都会被他所欺骗，只有明白真理的人才能够逃脱他的欺骗。并且耶稣再来之前，福音要传遍天下，但是圣经并没有说全地的人都会悔改，而是说福音要传给全地的人。所以那些认为耶稣再来之前全地的人都会悔改的这样的一种解释是完全的违背圣经。因为他们说耶稣再来之前每一个人都会得救，如果你的罪恶还没有得胜的话，那么上帝会给你留有时间。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会首先接第一批得胜的基督徒回天家，把那些还没有得胜的基督徒呢留在地上，给他们留有宽限的时间，只等到他们全部都悔改了，所以将来没有一个人灭亡，全部都能得救。那么接受这种信息的人呢，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对罪恶的麻木。反正我现在悔改不悔改都没关系，反正我现在得胜不得胜都没有关系，总有一天我会得救的。所以接受这种道理的人呢，他就会被撒旦的网罗所圈住，而导致他最终的灭亡。因为他像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一样，错误地理解了圣经的预言。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犹太人他们没有得救，那么同样的，错误地理解耶稣第二次降临信息的人，他们在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们也同样不会得救。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就告诉我们，上帝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另外在马太福音22章29节也告诉我们，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所以我们要明白真道，明白圣经，不然就会发生错误，而错误导致了灭亡。所以耶稣第二次降临之前，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悔改，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得救。相反，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但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这是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七节。那么耶稣也告诉我们，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这是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第八节。所以耶稣再来之前，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那么另外耶稣也告诉我们，耶稣再来的日子好像罗德的日子，也好像挪亚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耕种又盖造，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并不是全地的人都会悔改得救，而是只有极少数的明白真理的预备妥当的人，他们才能够安然得见主的面。因为十个童女的比喻，只有五个童女预备好了，才能够安然得见主的面，而另外五个愚拙的童女，他们要被关在外面哀哭切齿了。这一个被关在外面哀哭切齿，并不是还给他们悔改的机会，而是要被赶在永远的黑暗里，是没有悔改的机会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研究圣经，我们要明白上帝的话，我们要明白这末后的预言，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圣经当中，不要去重蹈犹太人的覆辙。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学课第五课，海边的神迹。希望透过这一课，让我们能够学会信靠上帝，并且明白耶稣第二次降临之前地球上所必要发生的大事，让我们每一个等候耶稣降临的人都能够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使我们将来都能够安然得见主的面。最后也谢谢弟兄姊妹的收听，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将我们的学习分享给别人，也可以邀请别人和我们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那么下个星期一我们会学习学课的第六课，从内到外，愿主预备，愿主带领。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救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主的恩典。主，我们看到你在地上你所行的事迹，你平静风浪，赶逐污鬼，使死人复活，对他人说安慰的话。救主啊，你怎样差派了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也愿主你今天差派我们每一位也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传扬这末后的福音。虽然我们也可能会遭遇逼迫，遭遇患难，甚至为你的缘故而殉道，也愿主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刚强的心。主，你也使我们看到了犹太人他们不明白你的使命，他们误以为弥赛亚要建立属世的国度，以至于导致了他们最终的灭亡。救主啊，也使我们生活在你复临前夕的基督徒，你的儿女们，使我们能够明白这末后的预言，使我们也能够明白你第二次降临之前所必要发生的大事，让我们都能够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赐福给我们的学习，也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带领着我们的学习从始至终都有平安，不遇见试探，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